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那小弟，我再一次充满恐惧的站在这里，我已经很久没有站到这里了。那我本来以为我应该不会那么紧张，殊不知我还是非常的紧张，所以我等一下一定会有非常多的拦后，所以请你们多多包涵与见谅。好，那我今天要讲，我应该是讲那比较多，不是拦后比较多。好，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我一些生活里面的一些感想。那我自己个人，我自己读经的功夫并没有下得很深，所以我没有办法像一些长职那样跟大家很深入的谈论圣经的道理。那我所能做的就是只能把我的一些生活上的感想，那一些迷惘，然后提出来跟大家做一些分享。好，那也许我等一下讲的东西在各位前辈的眼中可能只是觉得小弟没有见过大风大浪，所以在那边无病呻吟。但是这些事情也许有些人走过，也许有些人没有经历过，那也是把这个过程，但这些事情也的确真的在我的身上有一些产生一些作用。那也希望借着这些事情可以告诉大家一点小小的，激发大家一点小小的想法。那也是一样，一切都是愿是合神旨意的。好，那事情是这样子的，其实我当教员已经有好一段时间了。我从大学开始当教员，我高中的时候只有去见习，但是我没有当教员。那我从大学开始当教员，当到了好长一段时间。然后在前阵子我把教员这份工作，我就跟负责人说我想要暂停。那为什么呢？我可以放轻松一点吗？像上次那个，我记得上次志恒在讲到的时候，志恒就跟大家讲说希望能够有一些台上台下的互动。那当天好像也没什么理他，但我不知道今天会不会有人理我。好，那个，然后所以我就把教员的工作暂时给辞掉了。那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说想要暂停教员的工作？那事情是这样，因为我平常的工作是我在学校代课，我是一个代课老师。那我的工作是教美术，我不喜欢，我教美术基本上我并没有强迫说我希望你们要乖乖坐着画画，你们要怎样画出多么伟大的作品，这一切我都知道不能要求，也不能去强求。那所以我要求的只是希望就是能够有基本的安全要顾好，然后要对自己的作品负责，这是我最低的要求。然后呢，我还额外还有一个要求，是我非常的不喜欢看到小朋友骂脏话。那他们骂脏话，小朋友骂脏话，其实他们并不懂脏话的意思。很多台北的小孩根本就不会讲台语，他们怎么会知道台语的脏话那一大串到底在骂什么？其实他们不知道，他们只是很顺的就把这一大串话给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六个字七个字三个字这样全部都骂出来。然后我其实听到的时候，他们用一脸灿烂的笑容，然后嘴巴讲出一大长串的脏话的时候，我其实就觉得不太舒服。所以我除了我的基本要求以外，我还会要求说他们上课不能骂脏话，被我听到骂脏话的我就会把他叫起来念一下。或者有一班老师，他的做法是你要骂脏话你就去漱口，要把你嘴巴洗一下。那所以我还蛮在意骂脏话这件事情的。然后有一次我就是盯了一个小孩，他就很开心的骂了一大串长串脏话，以后我就告诉他说你自己回家问你妈你那一串脏话是什么意思，看你以后还敢不敢讲。然后就是我就有点严肃的告诉他这件事情的时候，然后就台下就有其他小朋友在讲，小小声的讲说老师一定下课狂骂，然后上课叫我们不要骂。然后我那时候就心里想说，部分是对的，就是我自己的，当然我自己修为还蛮差的，所以有的时候我在盛怒之下，我也会不小心脱口而出一些话，我没有谨慎勒住自己的舌头。那我的确有一些，我的确没有办法做到我嘴巴完全是在我掌控之内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自己在想了一件事情。我自己在想了一件事情，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把 如果我自己没有办法做到的话，我要拿什么去要求他们？我自己在想这件事情，其实这件事情它可大可小，可是对我来说，我一直是一件很，我就开始迷惘，就是有点不知道我以后怎么办。当然我在学校不会骂，但是我的确在某些情况之下会骂出来，所以我就在想说，如果我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的话，那我要怎么样斩钉截铁地告诉他们这句话不好？我就一直在想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开始慢慢的蔓延，开始扩大到了我在教会里的生活。那我平常在上中教教育的时候，我们总是会告诉他们一些我们课本上要告诉我们要告诉他们的圣经上的道理、圣经上的故事。可是有一些道理、有一些故事是我自己还没有办法完全领受，或者我自己没有办法完全做到的。譬如说，圣经上很简单的告诉你，你要孝顺父母。我会跟我爸吵架，大吵啊。你们也知道，我以前会跟我妈过肩摔之类的。好，然后呢，圣经上也很简单的告诉你，当守安息圣日。可是我也记得，我之前也是为了出去玩会赚钱，我也没有好好的守安息圣日。所以我这件事情开始慢慢的扩大以后，我自己发现我自己在宗教教育这块上面，我讲话很没有力道，我很害怕，因为我自己知道我讲出来的话是心虚的。即便我照着课本，即便我照着圣经上的教训在讲，但是我自己知道我是心虚的，而且我也知道台下的学员也知道你做不到，我觉得很害怕。我觉得很害怕。这时候其实我有两条路可以走。第一条路就是，我就开启我老师的开关，就是我嘴巴讲就是讲，我就一样告诉你们，我就一样把我该讲的事情做好。那另一条路就是我自己要很深切的去反省这件事情。好，那所以我自己发现，我如果选择第一条路的话，我开始把我的讲课跟我的生活完全是分成两段的话，我自己会发现原来这样子下去的话，你的信仰和你的生活是会分开的。信仰和生活分开其实是一个还蛮恐怖还蛮不好的状态，因为你就会变得你嘴巴讲的真的是一套，做出来又是另一套。那信仰的一些东西，圣经上告诉你一些教训，可能对你来说就是不痛不痒，因为你真的把它拆开了，它已经隔绝在你的生活之外。所以我就决定我应该要先暂停一下我的工作，因为我暂停一下我的宗教教育上的侍奉，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去面对自己或学员们。好，然后再来我开始，我有这个疑惑以后，我开始很努力的想要去寻找答案。我试着跟一些同龄分享说我这个样子的迷惘，那有些同龄告诉我说没有关系，你讲出来的话能够造就人就好了。有些同龄告诉我一个更有趣的答案，他说没有关系，大家都做不到。这两个答案各位觉得怎么样？我们是不是可以小小的来点互动？让我喝口水。那这两个答案其实乍听之下都没有错，其实我们还是讲出来的话要能够造就人，即便你做不到，也许听的人是有帮助的，或者其实大家都软弱，这也是事实。但是这个答案，这两个答案一直都没有办法一直没有办法很满足我，我总觉得不该是这个样子的。好，那所以呢，但是又很巧合的是，在之后的一次对话里面，我又听到了一个我觉得还不错的答案，那也是稍微舒缓了一下我心中的迷惘，所以我在这边也是告诉大家，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位弟兄就告诉我说，我们人带肉体真的是软弱，我们每个人如果是想要跟耶稣基督完全一样的话是不可能的，真的太难了，没有办法全然无罪，没有办法在言语行为思想上都没有任何的问题，这的确是一个很难的事情。人带肉体是难免软弱的，但是我们能做什么？我们要能够不断的去反省自己，不断的去反省，不断的去思考，你有没有尽力，你有没有尽力在奔跑在神的道路上，你有没有尽力让自己不要变成所谓只有礼拜六的信徒。 你有没有尽力，这是一个很关键很重要的问题。你做不到没有关系，但是你尽力了吗？那位弟兄这样子告诉我，我好像找到了一个我觉得还不错的答案。我真的做不到，但是我尽力了吗？我应该还不够尽力，所以我没有办法说服自己，那我现在就开始尽力，也许会好过一点。好，那这是我找到的第一个答案，就是对于信仰和生活上要能够去尽力，去反思，去反省。那我们来看下一小段经文，以弗所书的第四章二十一节和二十二节。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一和二十二节，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好，那我们就是要能够，每个基督徒要能够去检视自己。我们虽然说我们已经在耶稣基督的宝血里面重生了，但是重生了并不代表我们每个人就是再也不会犯罪，我们可能还是会一样，因为很多小小的私欲，然后好很多小小的地方又渐渐的偏离，渐渐的变坏，所以我们要还是一样要能够去小心，然后不要再穿上我们以前旧人的衣服，要随时去检讨自己。然后再然后我之前也有听过一句话，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如果没有办法影响你的生活，那这份如果没有办法影响你的生活的信仰，那这个信仰就不是信仰了。我们的信仰并没有，并不是应该只有在礼拜六这段时间，或者是在聚会这段时间，我们的信仰应该是在我们生活里面的每一天。所以在诗篇的第一篇第二节，诗篇的第一篇第二节有告诉我们一段经文，他告诉我们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我以前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觉得这是一段很荒谬很神秘的经文，就是谁要跟你昼夜思想，太累了吧，我还要想很多有的没得的事情。可是到了很多年很多年以后再看这段经文，就有不同的感触。你要喜爱耶和华的律法，你要能够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所谓的昼夜思想，就是代表你要能够把这份信仰，神的律法，神的话语，昼夜思想融合在你的生活里面。那这绝对不会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那所以我想就是借由这个第一段小小的，他想能够跟各位一起分享，我们要努力的能够去把我们的信仰和我们的生活紧紧的结合在一起。好，接下来第二件让我也是思考很久的事情，我记得以前小时候啊，就是一定会跟父母吵架，那吵架吵一吵以后就一定会暴怒，然后就大喊一声，我记得我常会喊一句话，就是你们根本不在乎我，你们在乎的只是你们自己。因为他们总会说小声一点，邻居都要听到你这边鬼吼鬼叫，那我就很火啊，我就想说你们根本就不管我到底在吵什么，你们只在乎吵到邻居让你们丢脸。那这是小时候发生的一些事情。那其实这件事情同样的，其实我相信一定有一些同样的，我们譬如说我们去关怀一些比较软弱的朋友的时候，也许那些信徒也会，也许那些朋友，那些不管是不是信徒，也会这样告诉我们说，不需要你们的关心，不需要你们虚情假意的关心，其实你在乎的只是你们自己。我相信一定会有人在关怀别人的时候听到这样子的话。那他们就会，也许他们会质疑说，你们来关怀我，可能是因为你是受教会的托付，或者你自己想要，或者是教会想要你把我们叫回来，并不是真的是为了他们着想，一定会可能真的会有这样的想法。那 我在之前呢、啊，我的人生里面看过一个 一小段一个漫画的桥段，那个漫画桥段影响我颇深。那个漫画桥段是这样子讲的，他就说有一个神父，他就告诉有一个神父说了一段话，那个神父就说，没有一个人是可以真正的不求回报的为别人着想，即便有也是希望他的灵魂可以上天堂。这句话其实困住了我很长的一段时间，这句话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那恐怖在哪里呢？我会一直去想说，我今天去传福音，我今天去做圣工，我今天做任何事情，我到底为的是什么事情。这是我不知道各位能不能体会我自己 我的恐惧或我的想的东西，就是我会在想，我今天去传福音是为了什么？我今天去传福音是希望我能够积财宝在天吗？我今天在教会做了事工是希望神以后会纪念我吗？我开始会思考一些我背后真正的动机在想什么。可能我钻牛角尖的想了一下，我会觉得有一点把自己归类在，如果你去传福音，你去关心别人是为了要让自己在主面前有份的话，我会认为这有一点点动机不纯的感觉。我自己认为啦，就是这件事情困住了我蛮长一段时间的。那我就一直在想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到底在传福音的时候是为了什么？是希望真心的能够希望帮助他的灵魂呢，还是希望我们自己能够在主前被纪念？你们听得懂吗？我不知道，我觉得这段有点抽象，但是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恐惧。我觉得有的时候会觉得我到底是在做什么，就像我刚刚讲的，我小时候吵架总会就觉得说，你根本就没有要关心我，你在乎的只是你自己。那我真的想要关心那些被传福音的人吗？还是我只是想要我自己上天堂？我就在想这些事情。好吧，我就是一个有点钻牛角尖的人。那然后接下来又是很巧合的一件事情，悠悠在另一段时间里面就是跟了另一位弟兄又聊到了这件事情。那个另一位弟兄呢又告诉了我了一些事情，然后也很顺利的帮助我解开了我这个痛苦。他告诉我说，这两件事情根本不能混为一谈，传福音是我们的任务，是神交托给我们的事情，算是我们的义务吧，是神托付给我们的工作。那这件事情和你能不能上天堂是绝对没有关系的，就像我们做事工，我们侍奉，但跟我们会不会上天堂不见得是有完全的关系，不是对价的关系。那我们看一下在马可福音的第十六章第十五节，这边有一段经文告诉我们，马可福音的第十六章的第十五节，这边告诉我们说，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向一切受造之物传扬福音。你们往普天下去，向一切受造之物传扬福音。然后再看到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第八节，他告诉他们，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好，这两段经文就是神在托付，神在升天之前托付给告诉他的使徒说，你们之后要怎么做，你们要你们借你们得到的能力以后，你们要靠着这个能力，然后去往普天下传福音，替神做见证。所以我们去传福音这件事情它是一个神要托付给我们的，是我们的算是我们的责任或是我们的义务。那因为我们爱神，所以我们忠心的完成主耶稣所托付给我们的任务，这是我们该做的事情。那如果我们真的完成任务，神愿意怜悯我们，愿意纪念主我们所做的功，那愿意赏赐恩典给我们，那这是神赐的福气，这是神多赐给我们的福气。所以这件事情就是一直困着我，这件事情其实不需要那么的去纠结，或者去把它想得这么 复杂，你传福音就是你该做的事情，就是你本来该做的工作。那你不要想说你今天多传一点就会多一栋房子在天上，也许会有，但那是神的恩典，那是神额外给你的恩典。好，那所以我觉得我们就是在，我觉得我们做任何事工都是一样，要有这样一样的心智，我们要忠心的去完成这个神所托付的工作。那并不是一种对价的关系，不要想，不要去想说以后会有多一块砖一块瓦在天上，这是我们，这是我们自己做圣工该有的一个健全的心态。那也是因为这样子的，这个弟兄很就是这样子告诉我，这样子跟我分享以后，也好像是解开了这个我长久以来的迷惑吧。我看那本漫画应该是我国中时候的事情，可是我一直记到现在，就还我觉得还蛮恐怖的，但是也是希望能够解开这个迷惑，就是以后能够用更加赤诚的态度去关怀，去帮助别人，那就不要再想这些事情。好，再来，我觉得我们人活在世上啊，总是一定会有很多的迷惘，很多的困惑。那当然我也是一个非常标准的迷惘的信徒，就是我在很多事情上其实都是非常的迷惘，很惶恐的。那我害怕什么呢？其实我一直害怕的事情是，我记得我以前跟我的母亲说过一句话，我跟她讲说，如果哪一天我变成一个流失的信徒，好像也不会太奇怪。其实我自己知道我对这份信仰的根基并没有扎得非常牢靠，我并没有自己对神有太深太多太惊天动地的体会，其实我没有。所以我一直在恐惧说哪一天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也许我很害怕我会离开这里之类的事情，我一直很害怕。那尤其是在一些看，就是听到一些故事，就是说哪位弟兄哪位姐妹又因为什么样的事情，所以他们就是软弱离开教会，我自己都很害怕，如果我今天是我遇到的话我会怎么样。所以这件事情也是一个让我很恐惧的事情。那就是也是又是一个很巧合的状态之下，我又跟一个同龄聊到了这份恐惧的时候，他又翻了一个经节，他就立马秒回了一段经文给我。我们看一下诗篇的25篇，诗篇的25篇，我们看一下第12节，诗篇的25篇第12节，这边告诉我们说，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因他当选择的道路。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我觉得这句话就是我那个时候迷惘的有点严重的时候，这句话告诉我的答案。当敬畏耶和华这件事情并不是只是一个智慧的开端而已，你除了得到智慧的开端以外，你还可以得到神会指示你当选择的道路。那很多事情即便说也许我还没有办法体会得很深，但是我大概借由这段经文，我可以知道我要敬畏耶和华，然后耶和华会告诉我我当选择的路。那这段经文也就是很刚好的，也是解开了，也是帮助了我度过了一些迷惑。其实我必须要跟各位承认，我曾经是蛮怀疑这份信仰的，我其实是怀疑的。那即便到了现在，你问我说我全然相信了吗？全然相信了吗？全然相信了吗？这个问题 我超喜欢拿去问宗教教育的学员的。我就叫他们闭上眼睛，然后问他们说，你全然相信的举手，然后我就会偷看他们有没有举手，然后有一些他们就可能是懒得举手或者怎样，就是有一些人就是很用力的就举起手，我其实看了还蛮 感动的。那这份信仰，因为对我来说，毕竟它是一个从神那边，从我的母亲那边继承而来的信仰，它是继承下来的，所以这份信仰对我来说，它其实是我暂时，我目前还是看不到，也摸不到，也感觉不到的。在我之前的生活里面，我都是看不到、感觉不到、也摸不到，就像那首歌那样说的。那这份传承而下来的信仰，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还蛮虚无缥缈的。其实对我来说，就只是我刚好，我就习惯我一直都在这里，所以我一直在这里。那这一段，但是我觉得，但是后来啊，前面讲了三段，三个弟兄姐妹回答我的经文，其实这段经文都发生在就是前面一个月里面发生的事情，就是非常巧合的，在这一个月里面，我积了很多年的各种问题，就突然在一个月又爆发，就是又开始让我去想了很多事情。但是也很刚好的，就是一个礼拜解决一个问题，一个礼拜跟一个弟兄姐妹聊天，他就是就这样三段经文，就三段故事、三段经文、三个分享，就这样帮我处理掉了很多事情。然后我就有一次在祷告的时候，我就突然就想说，哇哦，这三个回答，这三个弟兄姐妹送到我面前，刚好让我得到了这三个答案，那其实神是爱我的吧。其实应该是吧，我就那时候就突然觉得说，就是神刚好就是差派了这几个弟兄姐妹来拉我一把，然后帮助我免于陷入我的牛角尖之中。那我好像在那段时间里面稍微有去体会到神对我的爱。我觉得每个人，我们每一个人走进这间教会的方式都是不一样的。也许有些人就是自己走进来，也许有些人是因为生病，有些人是因为朋友介绍，也有大部分人是因为是跟我一样，就是这是一个继承而来的信仰。但这份信仰，我们今天之所以在这里，我们也不打算要离开，那我们就是要能够，要必须去想办法让这份信仰真真实实的变成是你属于你自己的东西，属于你自己的东西，这样子可以减去少掉很多麻烦。你不必去怀疑，你不必去害怕，你也不必去想那么多，因为它就是你的。这份信仰不是我妈妈的，也不是哪位弟兄姐妹介绍来的，是应该是真真实实的，要是我们每个人自己的。如果它能够变成自己的话，它就是一个能够很确实可以去依靠住的信仰，而且是能够坚定不移的信仰。所以我在这个月里面得到了很多问题，那也得到了答案，那我也稍微，我也好像有体会到一些事情。然后又有一个弟兄姐妹，之前又有弟兄姐妹告诉我说，他说他每天听到一个说法，说他每天会记录三件就是最值得感谢神的事情。我觉得我们很多事情，我觉得我很多时候都很忽略掉了很多神的恩典，会把它归类在众多的巧合或众多的刚好里面。然后那一天又是在跟另一位弟兄姐妹聊天，他就告诉我说，你们要去感谢神，要去数算神的恩典。那我就想说，我要感谢神什么事情？我就想说，我要感谢神让我现在还活着，我要感谢神让我现在还活着，而且我还在这间教会里面。那我要感谢神让我生长在一个充满爱的家庭里面。那我要感谢神，神让我在我母亲要离开的那段日子，我可以随时在侧，这绝对是我生命里面很重要的一段经历。我要感谢神什么？我还要感谢神让我还有机会可以 就是跟我爸爸研究一下如何精进亲子关系。我一直以为我跟我爸关系很好，其实就还有蛮大的进步空间的。就是感谢神还有让我有这个机会去做很多事情。那你这样子想了以后，你真的去回头去看你的人生，其实是充满着感谢，充满着感激的。那这一切也就是神爱着你们，爱着我们的证明。那即便我们可能还不是那么深刻真切的体会得到，但是我们真的要去看到神的带领我们的脚步的样子。好，所以我们再来看一段经文，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五章16-18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16-18节，这边说到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要常常的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就是神向我们所定的旨意，所以我们要能够试着去做到，是常常的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的谢恩。那我也很感谢神，就是在这个月我的迷惘月的时候，能够一直有弟兄姐妹来拉我一把。好，然后呢，最后一件事，我那时候去了社会组的神训班。那社会组的神训班就是来自各地教会的各种社会人士，然后一起关在总会里面一起研读圣经的活动。然后我们每天都会早祷，然后会有一些读经分享的活动。然后呢，那天就刚好就是聊到了一些事情，然后就聊到了我们每个人自己来的教会里面的一些软弱，一些觉得很灰心丧志的事情。哇，讲到这个大家就非常的精神抖擞，每个人都发言很踊跃，就是大家都讲，然后就大家讲完以后就突然陷入一片死寂里面，就大家都觉得很失望很难过，就是怎么会变得这个样子。然后那个时候我们那组有一个她是初信的弟兄姐妹，她就是好像才受洗大概半年左右吧，我记得。然后她就因为她可能对她的教会可能认识不深，所以还没有办法看到什么值得灰心的事情，所以他就没有加入我们灰心的讨论的部分。然后他就听到我们灰心的讲完以后，就突然就说了一句话，说为什么你们没有试着要先改变自己。就是他就问我们，就问我们说，我们有没有，竟然这间整间教会我们每个人都表示推不动动不了，他就很简单的说，你们为什么没有试着想要先改变自己。然后听到他讲了这句话以后，又是另一段神秘的沉默。那我想他就提醒了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座的那时候在座的每一个人，为什么没有办法，我们没有想到要先改变自己。我其实还蛮喜欢松山教会的，因为毕竟我在这边活了大部分的日子，从以前在永吉路的时候我就在了吧，所以我也是看着教会渐渐的变大，人渐渐变得越来越多。我其实知道我们松山教会的很多优点，我们非常热心接待，我们非常的热心侍奉，我们非常认真努力的去做好事工。但的确的，慢慢的随着年纪的增长，我也的确是有接触到一些软弱，受过一些伤，一些灰心丧志的地方。但是我相信每个弟兄姐妹也许都会有同样的这段经历，也许你会对教会有一些些的难过，但就像刚刚那位初信的弟兄姐妹所告诉我们的一样，就是我们为什么没有办法先改变自己呢？我们可以试着先改变我们自己。如果我们今天 如果我们今天不太喜欢，我们看到一些事情我们不太高兴，我觉得很多人都很不体恤别人，那在我们说这句话的同时，我们也许可以开始试着，我们就先去体恤别人，去体谅别人。我很不喜欢看到有些人他们为了一些事情而吵架，甚至破口大骂。那也许我愿意从我开始，我们才能够更用同理心去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那希望能够成为一个更温柔谦卑的人。但是这一切没有办法直接从教会整间开始变化，一定要从每个人开始做起。那就是跟大家分享了一下我这段时间的一些乱七八糟的感想。好，最后面还没有讲完，不要紧张。最后面呢，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小小的网络故事。没有水了。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小小的网络故事。他说到有一个旅人呢，也许有人有看过。他说有一个旅人在一条雨后的溪水旁边看到一个婆婆，然后这个婆婆她想要渡水，但是她过不去，在发愁。然后这个旅人他就很好心的问这个婆婆说：“我可以背你过河，有需要吗？”然后婆婆就很讶异的看着他，然后一句话也没有说，就是点点头表示同意。然后那旅人他就非常努力的用尽浑身的力气，就背着这个婆婆去渡过了这条河。然后渡过了这条河以后，婆婆居然连一个谢字都没有说就跑掉了。然后累得要死的旅人他就感到有些的懊悔，然后他就觉得说，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的出手相助，虽然不见得是要要求回报，但是也应该会有一些感动的小火花，一些小小的回馈吧，即便只是个谢字也可以，但他却连一个谢字都没有得到。好，然后接下来又过了几个小时，旅人就开始在山区里面走啊走啊，结果他被蚂蚁咬得乱七八糟，然后就迷路了。然后这时候有一个年轻人追上来，那个年轻人就告诉他说：“谢谢你帮助我的祖母，祖母要我带些东西来说你会用得着。”年轻人说完以后，就从袋子里拿出一些干粮和药物，然后也把他骑来的驴子也一起送给了这个旅人。然后旅人就是开始很感谢这个年轻人的时候，那个年轻人又说了，他说：“还有我的祖母是个哑巴，他要我替他谢谢你。”那这是一个外教会在传的网络的故事，它下面有几个注解，它告诉我们说不必急着向神要所有的答案，有的时候你拿出耐心等待，即便你向空谷喊话，也要等一会儿才会听见那绵长的回音呢。下面还有另一段话，他说：“神常常借着环境来成全你，但不会马上把一切告诉你，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请继续抱着你的信心走向旅程的彼端吧。”这是一个网络上看到的故事，那他告诉我们就是要能够努力有耐心的去等候神，去祈求神。这对我们每个人祷告的功夫都是一样的，有的时候我们祷告，我们可能就会期盼说神让整件事情成就了，神让整件事情立竿见影，神马上替你处理这个问题。但是我们要等候神的时候，我们不能把我们自己放在神的面前，放在神的前面。等候时候，然后愿神的旨意成全。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我们一起唱赞美诗384首。